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我家母亲一身正气的故事，然后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守礼而行人间清流。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太原法轮功学员罗宝俊被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离世；太原市各级公检法部门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迫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半，陕西张喜维面临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太原法轮功学员罗宝俊2018年6月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5年，2019年6月前被劫持到山西省晋中监狱，2021年4月在晋中监狱含冤离世。罗宝俊男，60多岁。2018年6月25号，罗宝俊等八名法轮功学员在太原市先后被太原市迎泽公安分局跨区绑架。 2019年4月2号上午，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罗宝俊、王兰梅、王素平、孙志芬、张清香、张润英、郭润仙、田玉琴、胡兰英等九人非法开庭。九名法轮功学员平均年龄60多岁，多数是老太太，出庭时全部被强制戴着手铐脚镣。律师当庭指出，公安警察伪造证人，在没开具搜查令、逮捕令的情况下进行非法抄家及绑架，所有所谓的证据都是后补的，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之后，罗宝俊、王素平等八人被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1至10年，勒索罚款，并被劫持到监狱。其中，罗宝俊62岁，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20000元，于2019年6月前被劫持到山西省晋中监狱。2021年4月，罗宝俊在晋中监狱被迫害离世。罗宝俊原本是一个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却被监狱说成所谓的脑溢血死亡，因监狱黑窝里面封锁消息很严，请知情者补充详情。据民慧网报道，2019年9月7号，太原市八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这是山西省公安厅指挥太原市公安局成立的所谓专案组，迎泽分局、万柏林分局、尖草坪分局警察同时实施的绑架案。八位法轮功学员是田慧玲，女，在迎泽区委工作；张勇，男，在中国建设银行分行工作；周娜，女，山西省科协工作；高继平，女，周娜的母亲，60多岁；周少山，男，周娜的父亲，60多岁，山西省科协退休职工；赵进忠，男，具体年龄不详；高伟，男，退休公安，70多岁；米姓法轮功学员，女，60多岁。田慧玲女士作为社区一名法学工作者，有多年法律经验。2019年12月，田女士在法庭上从法律角度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也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却被法官多次打断发言。当田慧玲讲到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带来的身心变化，法官、检察官一阵狂笑。所谓的庭审最后草草收场，之后田慧玲被枉判5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2020年9月左右，周少山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5000元，高继平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5000元，周娜被非法判刑2年，罚金3000元。2020年1月22号，太原市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被非法秘密开庭，三位学员姓名不详，但都是2019年9月7号被绑架构陷。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赵进忠被非法判刑10年，高伟被非法判刑5年，都被勒索罚金，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赵进忠、高伟被非法关押构陷枉判入狱的详情待查。自1999年起至今20多年来，中共太原市各级公检法部门严重违法，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参与构陷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民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5月31号，山西省太原市被中共恶党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34人。被迫害致残5人，被迫害精神失常4人，被非法判刑至少132人，至少176人次，刑期最长的11年，年龄最大的81岁。遭劳教迫害至少80人次，遭洗脑班迫害至少123人次，遭绑架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至少925人次。据民慧网报道，陕西省法轮功学员张喜维被西安市雁塔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 非法关押构陷至今已经达1年零4个月。今年11月23号，律师告诉家属，雁塔区法院要将张喜为非法判刑4年6个月，并要罚金10000元。张喜为礼泉县人，被绑架前居住在西安市。2021年7月21号晚上10点左右，张喜为的屋门正开着，忽然有10多个警察直接闯进来，先把张喜为的手机抢走，然后开始非法抄家。当晚，张喜为被绑架到西安昆明路派出所。23号下午6点左右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至今。今年5月30号，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对张喜为做了第一次非法视频开庭，家属请了正义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将案子退回。8月16号，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对张喜为做了第二次非法视频开庭，把原来所谓的证据说成是新证据，庭审草草结束。今年11月23号，律师告诉家属说，雁塔区法院要给张喜为非法判刑4年6个月，并要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学员风雪中传真相见闻，法轮功学员参加加拿大温尼博士圣诞花车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的每个星期六下午，芬兰法轮功学员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在赫尔辛基繁华的甘比购物中心附近举办讲真相活动，向过往的游客和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好和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信息直接印在深蓝色帐篷上，一位男士站在印着关于活摘器官的帐篷前默默地看着，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已经签过字了。他手指着帐篷上活摘器官的信息说，之前在网站上搜索过这些信息，都是真的。一位女孩看见法轮功学员练功和发真相传单的场景，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当她听完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后，马上表示愿意签名。她转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转述给边上的朋友听，她的朋友拿起桌上的笔想签字，由于天气很冷，圆珠笔被冻住写不出字。这位女孩用大拇指使劲揉笔尖，直到圆珠笔可以写出来了，然后递给朋友继续签名。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9号下午，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大温尼博士全年最盛大的花车游行——圣诞花车游行，受到中西方民众的欢迎。自1909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圣诞花车游行是温尼博士的一项传统，也是该市每年一度最多人参与的游行活动，而今年是法轮功学员第10次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法轮功学员的花车主题展示了法轮功最主要的书籍《转法轮》及《真善忍》的理念，大莲花顶端是《转法轮》一书，旁边是绽放的小莲花。来自卡尔加里、埃德蒙顿和萨斯卡通的法轮功学员们还组成了腰鼓队，腰鼓队伴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带给民众平和与喜庆，人们伴随着鼓点为法轮功学员鼓掌喝彩。游行队伍中写有中英文的法轮大法 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受到沿途中西方民众的欢迎，人们有的鼓掌，有的挥手致意，有的高声发出赞叹，好漂亮。还有中国人双手合十，喊出法轮大法。游行结束后，还有热情的观众过来拍着学员的肩膀说，做得真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528万。
请听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确实的，尤其在专制暴政下，当人们听到看到的都是被加工过的一个个所谓的主义，都是被灌输的一个个所谓真理，人们会不知不觉被社会乱象所带动，甚至随波逐流。在漫天的谎言下，很多人会撒谎骗人并习以为常。在全民武斗的狂热运动中，有的人可能会抡起棍棒以打人害人为乐，而在举国诽谤佛法时，不少人可能会盲从参与诋毁。50多年前，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10年浩劫，中原大地发生了太多的闹剧、悲剧、惨剧。在那时，师生反目，夫妻揭发，武斗群殴，揭发批斗，日日发生，习以为常。我们先来看一组镜头。在北京中学生的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继玉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43年来，王继玉常常在黑夜中惊醒，不断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2011年1月，经过40多年内心煎熬后，已经62岁的王继玉选择站了出来，向世人说出了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镜头二，福建省泰宁县68岁的雷英郎，对于自己当年戏弄侮辱所谓走资派的行为很惭愧。他说，多年后通过反思，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我们再来看镜头三，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著作《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中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还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进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刚刚提到的王继玉、雷英郎、陈小鲁，他们为何忏悔？因为经历混乱浩劫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当局的宣扬、民众的狂热、上级的指令都不能成为他们批斗、打人、伤人的理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丧失了人性、违背了道德的行为，就是伤天害理的罪孽，也是自己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23年，这场迫害至今还在继续。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被迫害致死的、可以查到名字的有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查不到名字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比如潍坊市政法委官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迫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在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违背天理良知的时候，不少人在不安与恐惧中也选择了忏悔。甘肃省会宁县法院女法官妥玉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不久罹患癌症，临死前她意识到是自己作恶，破坏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才遭此报应，最后她在痛苦中死去。贵州省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领导，他原本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突发性绝症，命悬一线。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消息后，给这位政法委的领导讲了法轮功真相。这个政法委领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即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忏悔，请求李大师的原谅。结果这个领导的儿子转危为安，之后这位领导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积福分。刚刚谈到的这些中共体制内人员，他们为什么忏悔？因为内心的良知让他们自责，内心的惶恐让他们不安。法轮功学员为了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才冒着危险去澄清事实，苦口婆心讲述真相，而迫害者追随中共，让法轮功学员的处境雪上加霜，无异于落井下石。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怜惜之心，而当人害人、人整人的时候，真的是禽兽不如啊。惭愧是对自己的剖析，忏悔是对错误的自责，致歉是对他人的愧疚，但是这些都无法挽回逝者的生命，无法弥补家人的痛苦，无法抹去自己的罪恶。当一个人参与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就造下了人神共愤、天地同谴的罪孽，无妄之灾就可能随时降临这个家族，还可能祸及子孙。而唯有守住良知善念，不随波逐流，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守住福德。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他们为何自保？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原来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 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十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这位母亲是位女汉子，她曾一盆盆的吐血后该干活还干活，她的几位女儿女婿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这位女汉子母亲会如何面对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家母亲一身正气。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我的母亲是个十足的女汉子，她心地善良，性格却很暴烈。年轻的时候，母亲曾经一盆盆的吐血，吐完了血，她该干活还干活，也没当回事。因为当时我们都还小，又住在山沟里，没有去县城看病的条件，母亲竟然就这样熬过了四五年。她就相信一句话，阎王要你三更死，你别想活到五更天。后来母亲的腋窝长了个肿瘤，其实就是得了癌症，但老天 真不觉他呀。当时地方有个人称孟二先生的大夫，他医术很高明，就是脾气古怪，一般人他都瞧不起，他也不随便给人看病。但是孟二先生对我母亲却是另眼看待。因为孟二先生家有六个儿子，加上他们夫妻俩，一家八口人，每个月光吃供应的粮食实在不够糊口。我母亲因为特别能干，自己开垦了很多荒地，自家种的粮食都吃不完，她便把粮本上的供应粮食都送给了孟二先生一家。对于我母亲的雪中送炭，孟二先生感激不尽，于是他把我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妹妹看待，还使出了看家的本领来给我母亲看病。他用火针针灸，针把那肿瘤给扎死了。他还爱屋及乌，我母亲的小姨子的癌症医院治不好，也被孟二先生治好了。孟二先生可不只会治病啊，他还有算卦、看风水、画符、给人驱邪等等本事。村里哪家的小孩吓到了，只要他写张符压在枕头下面，隔天那孩子就欢蹦乱跳了。有如半仙一般的孟二先生曾经给我母亲泄露了点天机，他说末法末世的时代要到了，人间将会发生大事，好人会被关进监狱里，坏人当道，人间会有大灾大难发生，还会有大瘟疫横行，在历经种种苦难之后，好人会留下，坏人则将被淘汰。1982年，我家从山沟里出来，搬进了县城。1990年，孟二先生还曾经来城里探望过母亲。在那之后不久，他就过世了。母亲一直都对孟二先生的预言深信不疑。1992年起，法轮大法红传中国，接下来几年母亲也见证了孟二先生所说的一切。我们姐妹四人，有三个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自从我们姐妹修炼大法后，母亲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为料理三餐而杀生，性格也变得温和，连小动物的生命都知道爱护了。1999年7月20日，这个让无数善良中国人心碎的日子，从这天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而我的父母再也没有过上安生的日子。那天，我家和往常一样，父母和三五邻居坐在一起，边看电视边聊天，因为父母都好客，邻居都爱上我家玩，母亲也总是大方地给邻居们准备茶水和香烟，我家也自然成了当地邻居聚在一块谈天说地的地方了。那年的7月20日那天，大家正闲聊着，电视里突然就播出了污蔑法轮大法、丑化大法师父的内容。一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我母亲一个箭步上去，二话不说关了电视，嘴里还说着谁听他狗放屁，全是骗人的谎话。2001年，电视新闻又连着播放天安门自焚，母亲也是马上关掉电视。父亲很生气，对母亲抱怨说，新闻连播放的还会有错吗？你为什么不让看？母亲毫不示弱地说了，咱们市里练法轮功的有几千人，咱家跟前儿也有好几十人，你们谁听说有自焚的？这分明是共产党嫁祸法轮功的手段，你也信？父亲听了哑口无言，一众的邻居则是纷纷点头，很认可母亲的见解。母亲一身正气，她虽然没有修炼大法，在铺天盖地的谎言面前，她不仅清醒明白，还勇敢地说出了大实话。母亲后来对我说，孟二先生的话我一直记得呢，他说的人间大事不正是现在吗？好人进监狱， 坏人当道，真的发生了。他还说，有一次咱俩在小屋里唠嗑，我看见你头上有个大光圈，我没敢告诉你，怕你一高兴就没了。我心里想啊，这法轮功太厉害了，能把个凡人念出光圈来。母亲又很遗憾地说，可惜你妈我没上过学，不认字，是个睁眼瞎呀，不然我也会练法轮功的，但我不学，我也信大法，信大法师父。在中共到处抓大法修炼者，遂搜刮大法书籍焚毁的时候，他还给我讲了他保护大法书的经过。他说，我早就经历过共产党的卑鄙无耻了，所以我事先把你姐的大法书藏了起来，可我实在没处藏啊，我就用塑料袋把大法书一层层的包好，藏煤堆里了。我边藏边对大法师父说，李大师呀，我不是不尊重您啊，我实在是没处藏了，你可千万别怪罪我呀。我赶忙问，后来怎么了？母亲接着说，后来果然这些街道的人和警察都为了抓你姐姐邀功请赏，翻遍了咱家每个角落，连菜窖都搜了，要不是我把大法书藏得隐秘，就真被他们抢走了。在迫害最猖獗的时候，母亲不但保护大法书，还帮着大法弟子传递真相资料。有一个时期，我的两个姐姐同时被当地警察绑架，一个姐夫被非法判刑了5年，而我则是去北京上访之后被迫流离失所。我家成了当地茶余饭后的话题，我父母也顶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饱受精神折磨。这种种的折磨都没能动摇母亲坚信大法的心。母亲原本不太出门，那时她却特意去人多的地方溜达，和人聊天聊到迫害法轮功，她就告诉人家，虽然我的孩子们进监狱了，我照样腰板挺得溜直走路，我的孩子不是因为偷盗进去的，是因为做好人被抓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母亲正大光明的态度也影响了大家，在我们当地除了想借着迫害大法弟子升官发财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法轮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有一年，有个母亲要好的老乡构陷了我的姐夫，害姐夫被警察绑架，还被非法判刑了。人家都指责这个老乡，说他不看别的，也得看我母亲的面啊。乡里乡亲一起闯关东来的，人家孩子也没犯法，都是政治迫害，怎能做出这缺德事啊？在众人的责难下，那老乡羞愧难当，没多久就得了重病，花了不少钱才治好。后来这人多次在我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以为举报法轮功能给钱，没想到不但没得到钱，还得了重病，丢了名声。母亲见老乡实在可怜，最终原谅了他。我的姥爷活到54岁，算卦的说母亲也会活到54岁，然而母亲一生善良，从年轻时就爱帮助别人，也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需要的人。70年代家家都穷，母亲竟然还能帮人家操办婚礼，她无私地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分给人家一份，那新娘子都感激地说了，嫂子，你比我母亲婆婆对我还好，真不知怎么报答。像这样的事情母亲是经常做的。或许也因为如此，他一直得到上天的保佑，在他的晚年他还是守住善良，一直相信大法，也堂堂正正地唾弃中共的迫害。用母亲自己的话说，他得了福报，生命被延长了24年，而且每每遇到危险总能逢凶化吉。有一次，母亲骑着三轮车 经过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他感觉有个人从车子后面把他的车给掀翻了，母亲的脸一下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他满脸是血，慢慢地爬了起来，想看看是谁干的，周围却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母亲心想，大概是这地方不干净，他见鬼了，接着便弯腰想用地上水坑的水把脸洗干净。这个时候却迎面而来一个小伙子，一见母亲就说，老大娘，怎么满脸都是血啊？那水坑里的水有细菌，不能洗，会得破伤风的。说完，小伙子就从兜里找出面巾来，让母亲把满脸的血水都擦干净了。就这样，也没去医院处置，母亲的脸不久就痊愈了。还有一次，母亲蹲在炉边点火烧炕，没来由的一声爆炸，母亲的脸被扎进了很多煤炭渣子，整张脸都变形了。这一下子可把父亲和邻居吓坏了，大家忙着帮他把脸上的煤炭渣扒了出来，一边庆幸没崩到他的眼睛，一边七嘴八舌地劝他上医院看看。母亲却像没事人似的，只说大法师父会看护他的，不用去医院。果然没多久，母亲的脸又好了。这样到老都浑身是胆的母亲，心里只害怕一件事，她就怕老了身体不好，要是瘫痪了得拖累儿女多少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我能睡着觉就死了，那得有多大的福分呀。他老人家的心愿最终达成了，78岁那年，母亲在睡梦中离世。我这个一身正气的母亲，用她最后向往的方式，安详而干脆地走完了她的这一生。听众朋友，这位老母亲虽然没能见到孟二先生最后的预言，没能亲眼看到好人留下坏人被淘汰，但他的一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明明白白，面对高压还能勇敢地守护着善良，抵制邪恶。您说这是不是他改变了命运的原因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 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得，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智益慧，少行弯路。晋祠同辇，以礼臣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 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瑁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瑁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他们看待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诞，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必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必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请听童声独唱《给狱中妈妈的一封信》，由大陆小弟子作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